比如说出家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他如果在戒法里面有所违犯忏悔的时候，按照戒律所规定的方法去忏悔，像一个比丘忏悔的，像四个比丘忏悔的，甚至像20个比丘出罪的，在戒律里面都有规定，叫做说法忏啊。甚至最轻的罪过，例如说菩萨戒里面啊，这个非染勿犯啊，轻垢罪啊，十亿罪，即心忏，宰备自己的心。哎，我怎么这样啊？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做啊，我不能这样做啊啊！那么宰备自己的心，这个宰心忏，这个最起码的啊，简单说啊，就是认错啊，宰心忏呢就是认错，知道自己有错误啊，要承认。我们人很奇怪啊，明明有错误，他自己也知道是错误，可是他不承担，他硬是死的讲成活的啊，错的讲成对的啊，坏狼里落地哦，坏狼里落地，横人里路直，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一套，认为他的说的很对，他的才对，你们的都不对，他不承认罪过，不承认自己的过犯，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啊。那么明明是知道错的，可是不承认，这个问题就很严重。我们做人呐，必定要有自知之明，时时回光返照，照照自己啊。还没成佛之前，免不了有过错啊。就是菩萨呀，未免还有维系的过错啊。在这个《第十菩萨戒本》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就是有神通的菩萨，他也还未免有违系的过错，何况我们这些凡夫呢？凡夫是免不了有过的，但是这个过失啊，不要掩藏啊，要发落忏悔，要认错，时时认自己有错误，能承认啊，晓得发心改过，这就对。假如你不肯这样做的话，那你永久没有干净的时候，这个心地不会清净。所以第一，先按照佛制的戒律啊，做到做法忏，再加就是由佛说由佛一说，五戒菩萨戒也有做法忏的方式啊。虽然戒律里面很难找到啊这个很实在的明文啊，但是也可以仿照出家众的做法忏，有些地方也可以通融，可以明白的啊。那么凡是例如说五戒呀、菩萨戒有所违犯，先做法忏。假如做法没有忏悔，没有忏悔的办法的，那就要取向忏。第二，取向忏。什么叫做取向忏？就是《梵网经》菩萨戒说的啊，还有这个《赞叉善恶业报经》里面所说的，就是犯了严重的过失啊，例如说忤逆十恶严重的过失的时候，那么拜忏的要按照这个忏文去礼拜去修行，一直拜到啊。好像现前见到好像这个《梵网经》里面所说的，怎么见到佛放光来照耀啦啊，或者是看到莲花啦，或者是佛来加倍啦那么种种的好像现前呢，那就是表示你的罪过已经灭除了。这个道理在《梵网经》菩萨戒里面说的很详细，要拜千佛，拜30千佛啊，努力求忏悔，昼夜60忏悔，那么一直拜到1期2期，甚至1年2年啊，到了这个罪业完全消灭为止啊。那么就是这个好像瑞相现前，看到佛的光明啊，看到佛来安慰说法啊，摩顶受记啊，或者是看到这个各种的种种瑞相啊。那么有这些瑞相啊，就表示你的罪业已经消灭了，这个叫做取相忏。拜忏拜到取的好相为止，才算罪业已经灭掉，那叫做取相忏啊。取相忏呢，各种忏文有10颗行道，比如说大悲忏啦啊，净土忏啦啊，那方等忏法啦、法华忏啦，这些忏文呢，它都有10颗行道。 十颗当中前九啊，前面九颗都是四相。第十端坐修观，那就是礼忏，就是礼忏，就是端坐念十相啊。第十门差不多都是叫人静坐修观，那都是属于礼忏。所以取相参呢，有事有理，说法忏完全是事。前面讲的普贤冠经的重罪如霜露的那种的忏罚冠十相，端坐念十相，端坐念十相的修法，那就叫做无声忏。无声忏，无声就是离，端坐冠离，十相清正，罪就消灭，那个叫做离忏啊。必定要先把四忏能做好，离忏才能成就。假如不懂四忏，礼忏怎么能够成就呢？偶一大师说，只修四忏还不懂礼忏，尚能解罪之流啊。好像这个罪恶的罪业的流啊，好像随时流下去。现在我按照四忏呢，还可以把这个罪过的流啊把它断掉，停止下来，不要再往下流啊。那么你四忏都没有去做，怎么懂这是叫做礼忏呢？所以偶遇大师在《放网忏》里面说啊，罪相尚且不明啊，如何能明实相啊？你尚且不懂罪相，怎么能够明白实相啊？所以必定要先了解怎么样子求忏悔，消除这个罪相，才能体悟实相。所以礼忏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啊。现在到了这个所谓太空时代、科学时代，大家在工业都很忙啊，不但是在社会上做事业的在家人忙，出家人也是跟住忙，甚至忙得比在家人还要忙，而且要忙上多几倍，弄得什么叫做修行莫名其妙都没在家了啊。我最近还看到有一位大德。在说法呀，他还批评现在提倡修行的这些门道。他说现代人开口修行，闭口修行，一说就到深山里面闭关喽，修行啊，都不发心的度众生。他说这些发心只是想要去修行的，都是不发心度众生的。我根据这句话，我也说那些读书的不对，那些读书人，你这些读书人，那就是读书。啊，你也不出来现在社会上服务，怎么又是大学了，又是中学了，还是研究院了，老是读书，怎么不来社会上服务啊？如果我说这个话的话，那些读书人不要骂哭我啊。我们不读书怎么能够到社会上去服务啊？不懂得服务的方法，他又怎么样去服务啊？翻过来就是说，您不入山去修行，不下一番苦功用功修行，自己就不能度，怎么能够度人呢？偶一大师说，要救这个掉到水里面去的人，必定是岸上人呐、岸上人才能救这个水里被溺的人呐、那你自己就泡在水里要溺死了，你能救人呐？这不是笑话吗？你自己泡在水里快要死了，你说你还不来救人呐、大家都来救人呐、应当你自己也在画救狼才对了啊。你自己就欠人救啊，你说救人，这不是骗自己的话啊。说这个话的人呢、他的修行功夫我不晓得到哪里，我不知道，我也是个凡夫，不敢去测量人家的圣境吧啊。但是如果通途的出家人大家都这样子，都是都重伤啊，都重伤啊，通通跑出来的都重伤，以后这些出家人通通给众生渡去了，通通给众生渡去了，那也没出家人了啊。你看这是像话吗？佛法还存在吗？所以提倡修行是个好事，只是叫他不要在山里关起来啊，一关就不出来就好了。你不要一读书一进学校要读到50岁60岁做阿光啊，要在读书，这不就行了吗？你不要你做阿光啊还在读书啊，阿光学生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既然是读了一段时间了，最起码30岁总得来为众生服务吧 出家人也是一样，深山去修行，对呀、啊，要修行，修过十年、二十年，世俗人读书也十年寒窗啊，他们读大学的，从这个波波摩佛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多少年？我没读过，我不知道，你们算好了哦。那么你看他们读书有十几年、二十年，我们修行要断烦恼、了生死，谈何容易呀、啊？那你自己基础没有打好，你就想要度众生，不被众生度，这个是新闻啊。所以如果真的他没有修行，一天到晚就是跟众生混在一起，在大染缸里不会被染污啊，这了不起，这必定是圣人视线，如果是跟我一样的反复的话，我认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批评那个提倡修行的人，能够真正发心修行太好了，我们又赞成他啊，佛在世尚且赞叹这个摩诃迦叶的苦行啊，啊，他都没有说，哎，摩诃迦叶，你年纪那么大了，你还不去度众生，还在那里苦行苦行，并没有这个事情啊。你要知道，他在苦行就在度众生啊，他在深山里修行就在度众生啊。有一个清净比丘就是世间的正法眼障，啊，不懂得这个道理，老是批评那些讲究修行的人，我看起来心里有点不大好过。如果不再提倡修行的话，那些出家人都去办幼稚园呐、啊，多去办那些世间的这个慈善事业、救济事业，固然是好了，比没有好了。但是这个事情应当是在家居士发心做的，我们不要抢他们的饭碗呐、啊。现在好像是在条件交换。在家居士努力在打这个做这个弘法事业，出家人呢努力在办幼稚园，到处都是娃娃，好多娃娃啊，尽是在哪里打娃娃那么真正什么叫做佛法，莫名其妙啊，不要说是土地堂了，反城隍庙他也不知道，这叫做学佛呀？佛法是这样子吗？哪有那么简单啊？所以应当啊要好好修行，真正能修行的身教胜于言教啊，比我这个一个嘴巴哇啦哇啦的好得多啊。所以必定要有真参实学啊，真参实学实实在在修行，自己有功夫了，古人说龙天推出，到了那个时候天龙八部就不让你闭关在山里，硬是把你请出来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这才是真的。一天到晚到处自己在忙碌，那不算什么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四禅的证明。
天台寺教仪现在讲的是圆教，圆教现在是讲到这个五品位啊，五品位里面，先说内修三观，以为正行。啊，就是空假中三观，以求证真俗中三谛之理，而外修五回来帮助成就这个内观。那么现在讲的是就是外修五回助成啊。那么这里第二段证明五回，正说明这个五种啊，这个五回的修法。那么解释里面第一就是讲忏悔，忏悔有礼忏有四忏，那么正文里面就是月礼四分别这个忏法，那么上次就把这个四忏四忏的意义顺着文字说完了，那么正文就在第二十九页的后边，第二十九页翻过来从后边算来的第三行，若如是，这外障渐除，内观证明。从这个地方讲起，这个地方讲起的道理呢，它是说的这个四忏的四忏里面呢有三段，第一正说明四忏的意义啊，言四忏者以下，一直到必故不造心，这是说明四忏这个道理，上次顺着文字说过了，现在是第二段呢，显一显是按照四忏来用功修行所得到的利益，叫做显一 若汝无私，若是假丁呢？假丁修学佛法的人那么了解这个原教的道理，要顺着这个五品第一的就是随喜里面修五回的法门，那么第一就是求忏悔，那么忏悔有理忏有事忏，理是两种合并起来啊，应当就是着法忏、取向忏、无声忏。着法忏就是按照戒律里面如果有所违反了，对这个亲近的，例如说比丘对比丘众比丘尼对比丘尼众，或者是对一个人忏悔，对四位比丘忏悔甚至严重的对20位比丘出罪那按照戒律里面的做法来忏悔罪业，祈求消灭，那叫做做法忏。但是在戒法里面，如果是违反根本重戒，做法不能忏了在声闻法里面没有忏法，那么就按照大乘佛法呀，由这个取向忏就是按照这个十颗行道各种忏法的十颗行道来求忏悔。那么例如大悲忏、净土忏楞严忏、法华忏、方等忏法，这些忏文呢它总不离这个十颗就十类的这个忏法，是第一先把这个拜忏的道场庄严清净，就是庄严道场。那么第二就是要三业清净那么先把这个道场香花这个床幡种种的庄严，佛像菩萨像的庄严一一庄严好了，然后入坛拜忏的时候，那么拜忏的人要身口意三业清净，这个上次都讲过的那么第三就是香花供养，要修供养，随份随力，做得到的范围最少也要有清香、好香或者是花，那么最少的一杯清水一点水果，那么香花灯果来表示对三宝的供养这是第三，要有香花供养。第四要恭请三宝，每一步忏法呀要拜忏之初都要先请三宝请十方诸佛那么祝这个所有的法宝还有诸大菩萨圣贤僧，请这个三宝来证明求忏，所以第四就要恭请三宝。那么第五就是赞佛、赞叹佛赞佛的功德，那么每一种忏呢都有赞叹佛的这个句诵等等那么第六就要礼佛、拜佛。那么《梵网经菩萨戒》里面说要五体投地苦祷礼拜三世三千佛就是以拜千佛，每一尊佛恭恭敬敬的拜那么这个这样子礼佛呀，就是以求忏悔，礼佛一拜罪灭河沙至诚恭敬顶礼佛呀，能消灭很多的罪业，所以拜佛礼佛最能消业。那么第六句多拜佛多礼佛啦。那么第七就是忏悔，那么按照每一种忏法它都有它忏悔的文字那么这个里面的忏文呢顺着这个忏文去好好的求忏悔，或者是忏文里面没有写到的自己有所造作的这个罪业自己知道的都要一一的提出来向十方三宝求忏悔，这是第七。那么然后第八就是按照这个喧扰例如说持咒、念佛、读经扰坛就是平常的扰佛啦边扰边持边修那么第九按照所修的法门，或者是读经，或者是持咒，或者是念佛，例如说修法华忏，那么这里第九段呢就是要读法华经。那么如果是修大悲忏， 那么就持大悲咒啊。如果是修净土忏，就在念佛，那么这是第九端了。最后第十啊，就是要打坐坐禅，坐禅修观。那么这个坐禅修观啊，就是观这个罪性啊。为什么会造了罪业呢？什么原因造的啊？那么自造吗？他造吗？自他共造吗？五因而造吗？罪从何来？这样子细细去修观，那么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理忏呢，观无生啊，观察无生之理。那么普贤观经所说的，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十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那么这个第十颗静坐修观呢，那就是等于理忏。那么这个取向忏里面四理兼备，前九颗都是四相，第十静坐修观就是理忏了。所以取向忏里面呢包含四理，而第三的无生忏是完全属理，就是纯粹的理忏。四教仪的正文里面职业理是两种分别，那么应当按照忏罚的说明啊，应当是从做法忏、取向忏、无生忏三种忏罚来说明。做法忏完全属于四啊，取向忏前九颗是四，最后一颗静坐修观是理，那么取向忏呢是有四有理，这样子用功得到好相、瑞相现前。例如说见到莲花啦，佛来放光来摄受照耀啦，或者是见到其他各种的按照经文所说的种种瑞相，看你修什么法门就会有什么瑞瑞相现前。例如说如果你修法华忏啊，普贤菩萨他有发愿，如果有人按照法华经修行，他要现身来替他摩顶受记来加持他啊。如果你功夫修得好，普贤菩萨他会现身呐、来加持你啊，来使你得到这个重罪消灭啊，得到这个正道诸法实相是离的这种的功用啊。就是你的功夫还不够，他在冥冥中啊也会帮助你、加持你，使你业尽啊，这个业障消除啊，智慧开发啊。那么所以这个修体向善，看各种的修法呀，按照他的修法他会得到种种的好相。如果你是拜大悲忏，那么就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种种的加持啊。无论哪一种忏法都有它的这些功用了啊。那么这是各种忏法的十颗行刀，而现在普通一般最流行的像这个梁皇宝忏、三脉水忏之类，虽然它没有写明的十颗一一排列，而十颗的道理呀、它在忏文里面是具备的啊。那么无生忏是纯粹理忏了，那么这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忏法呀，在这里重说一遍。既然按照这个方法如法去拜忏，那么必定能得到很容易成就那你所修的法门啊就能得到实在的利益。所以正文下面接着就说显一，显示依法修忏悔啊所得到的利益。所以正文说，若如是这外障见除，内观证明假定你按照上文这样拜忏用功修行，如是指法之词啊，现在这如是两个字啊就指上文的理忏四忏，你照这个方式去努力拜忏的话，那么由此外面所有的障碍修行会发生的种种的阻碍啊，都由此慢慢渐渐的都会消除，使你这个业障消除啊，得到这个佛法的真实利益。那么内修三观呢，由此就正长光明啊，使这个修观的方式容易成就。空假中三观，体证这个真俗中三谛之理，就是内观见明，内心所修的三观，观三谛理， 渐渐增长啊，就是光明啊，得到殊胜的受用的内观证明啊。那么这是依法直说显示这个利益，恐怕这个道理还不了解，所以下文呢、啊、引证用一个比方啊、比喻啊来显示这个利益啊。所以接着就说，如顺流舟，更加鲁作，岂不俗及道义所指？这是比方比喻啊，如就是好像，好像这个舟就是船呐、啊，船在大河里面啊、在走啊，顺着水流往下走，顺流的这个船，比如说这个很大的河流，像大陆的长江啊，那么大的河流，这个船呢、啊，顺着这个往下流的水而走啊。那么这个顺水所流的这个这个船，你就不加桨啊、不加鲁舵，它就会走了，因为顺着流嘛，它必定会跟着这个水而往下走的。那么呢，你再跟加这个乘船的这个鲁舵，鲁啊就是摇鲁了啊、就是古代没有这个机器，没有轮船，都是靠人工。用这个竹竿子，或者是用这个这个木头去做的啊，那么用人力啊去拨水，拨水这个叫做橹啊，这个橹桌就是用这个拨水的工具，再加强这个走得更快啊，这更加橹桌去拨水啊，那么不是走得更快，很快就到你所要到达的目的吗？对，岂不说及道义所指？岂是反问词的，那不就很快，急就是很快了，紧速很快的就到你所要到的地方，直就是你所要到的这个目的地啊、就到达你所要到的地方，不就很快就达到吗？这是一种比方啊、那么这个比方啊，顺水顺着这个水往下流的这个水来走这个船啊，水很顺，比方你得到真正的佛法的了解，比如说你对于这个教理上，顺着这个教理的道理呀、啊，你得到正确的了解，正解如顺水，得到正解，好像水顺着水往下流，正观如顺风，正确的修观，修三地三观啊。那么正确的修观呢，好像这个风也顺，假如水虽然是顺，可是风是逆的，那也没办法走啊。水也顺，风也顺，风也顺着水流啊而往下吹啊。那么这个风也顺，就比方正观呢，如法修学，修空假中三观，那么这就顺的风就可以比这个正道啊，依法修的这个正道空假中三观啊，即去以求证的啊，真俗中三地之理，这个妙理就很快就成就了。这个鲁桌啊，这个拨水的工具就可以比方这个拜忏啊，这个取向上的这个拜忏的方式啊，那努力如法，身口意三业清净恭敬去拜忏啊。那么再加上这个鲁桌啊，拨水的工具顺着风往下走，那么这个舟就很快就到，就表示很快啊就能够得到业障消除，智慧证明，就能得到这个真实的利益啊。这是比方。下文呢是以法来和上面的比方，修圆行者亦复如是，正观原理四行相助，岂不熟知妙觉彼岸？这是佛法啊。修圆教的行门的人，就按照这个圆教的修法，这样子真实去修行的人，这个道理也是跟上面的比方一样的。所以叫做亦复如是， 一壶柔丝啊，也是跟这个上面的顺水行舟的情况一样了啊。正观原理，内心修正观，就是修三谛三观了啊，修这个三观之理，求证这个一心三谛。那么内修观，外加修这个四行，就是拜忏了啊，取向忏等各种修忏，那就是四行的帮助，互相帮助啊，四助于理呀、啊，理观更明啊，岂不书籍熟知妙觉彼岸？那不就很快就达到究竟彼岸吗？妙觉是佛的果位，这是说明啊，如果这样子努力进修的话，别说是断烦恼了生死呢，成佛也很快。啊，妙觉彼岸就是究竟成佛，到彼岸就到了涅槃彼岸了。有烦恼的中流啊，从生死此岸经过烦恼中流，而达到妙觉的究竟佛国的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啊。那么就是波罗蜜的到彼岸了啊。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去修的话，不就很快啊就到彼岸了吗？啊，就可以成佛了啊。所以这个。礼拜求忏修忏，这个好像这个拨水的工具炉座啊，帮助修三观啊，那么得到正解，就好像顺风顺水啊。那么这个正道的舟船，那个舟就比所修的正道，那么正道的舟船，那么很快就到彼岸，就会到达我们所求的究竟成佛的目的地。那么这就是由四相的修法呀来帮助理观的成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圆教啊，它是四理圆融，理观虽深呢、啊、四行还是照修啊，并不可以执理会事，恐怕有人呢、啊、因此而执理会事，所以下文呢、啊、就驳斥这个错误的看法。所以下面第三段呢叫做执非执，驳斥啊，驳斥他的错误的这个想法，所以叫做执非啊。目见此说，便为见行，为圆顿无如是行。妙之谬之审一啊，不要看到上面的这种说法，就是四相上的修法啦，拜忏等等，这都是四相。你不要认为看到上面这种说法，你认为哦那是渐行嘛，怎么是圆教呢？圆教是顿超啊，哪有这些渐行呢？哦，这个四相上的拜忏呢、啊，圣口与三业怎么样是用功啊，这都是四相的。这都是见智的修行，这怎么可以属于圆教呢？圆教没有这些东西啊，圆教里面只有圆顿一超直入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认为没有这些道理。如果以这种的想法啊来看圆教，那就错误了，谬就是错谬了，谬之神医啊，这个错误很严重，谬之神医错误很严重，因为这样做啊是执理废事，执着于原理呀、啊，而把四相的修法去掉了。这样子不但是得不到原教的真实的受用啊，尚且由此会造出很严重的罪业啊、例如恶取空等啊，都是由此而取的。所以接下去就说：何处天生弥勒，自然释迦。这是驳斥他无因有果的这种的错误的看法。假如你认为我当下就是佛，现在就是佛啊，何必再去修那些四行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执着于理呀 啊把这个修因去掉了啊，以为当下就有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看哪里有天然的弥勒佛啊？是天生弥勒啊，因为是弥勒成佛呀，是天生的、自然的，天生就自然呐，自然就成佛了，不要修行，哪有这个事情 弥勒菩萨他过去的修行啊，在经里面说的非常详细的啊。那么哪有天山的自然的弥勒？没有这个事情啊，也没有自然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修三大无数劫，多生多劫修来的，没有说是生下来就是佛，就是最后一生成佛度众生，也要出家六年苦行啊。所以这就驳斥他执理废事，执国而废因这种的错误的观念啊，必定要修因才能够克果，哪有天然自成的？没有这个事情啊，必定要按照次序来，好好的修行。原教只是物理身啊，所悟的原理它很彻底，但是修行还是一样的。所谓缘呐，就是无法不包啊，无法不具，无法不包才叫做缘。如果缘外有别的法，那么这就不叫做缘了啊。缘则大而无外，并不是说这个原教里以外啊，另外还有别的修法，没有的啊。那么原教里面包含一切法，所以这个原教之理呀，是完全靠个人的智慧去体会的，不是用文字讲的啊。那假如你能体会得到，当下就是佛法啊。所以《法华经》里面啊有这么一句话说：“自是于言，资生是业。”无非实相，原教的根性不但是在佛法上无论是剑盾大小一切都成为原教的修法，就是世间的治理，世间的种种事业，治世语言所说的世间法的法资深事业，士农工商的资深事业这些一切当下就是实相，无非实相，没有一法不是实相的，一切法皆是佛法。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哪还有说是原教之外另外有践行啊？原教里面一切法都是原教，都是佛法，必定要有这种的功夫去体会啊，才能真正了解原教，才不会执事而废理。所以你必定要明白，没有天山弥勒，没有自然释迦弥勒不是天山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自然成就的，必定也是经过久远进来的修行啊，才会有所成就。若才闻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即心是佛，不动便道，不加修习，变成正觉者，十方世界尽是净土，处相对面呢、无非抉择。假如你刚刚听到才，这个才字啊，就是方才的才了，刚刚了，现在话有刚刚了，刚刚听到的。现在都是用那个人才的才来代替这个字，这个是正邪呀、方才的才，刚才的才，正邪就是这个才，弱才这个才，这是正邪。因为这个笔画太多了，现代人太忙了，没有时间写那么多画的字，就用这个人才的才呀来代替，因为同音字嘛，同音字可以代替。可是这个人才的才的代替字用惯了，你真正把这个原来的才字写出来，他反而不认识了，他不懂了啊。那么这就是啊，用简写字用成习惯，真正的原来的字反而忘掉了啊。所以这个中国文化呀，假如你老是要求简单，到了最后啊，把我们的老祖宗的这些文化慢慢都会丢掉，实在很可惜啊。应当要认清楚那个方才的才，用这个人才的才的借用啊，应当就是正写这个才啊。现在这个文字上的若才闻生死即涅槃，那个才，这才是正写。用这个人才的才啊，那是一种借用字，借用字 是简单鞋的借用字啊，真正鞋就是这个材质。如果你刚刚一听到，我们就听到了，听到这个高深的佛法里面原教的教理啊，会有这种的说法，生死当即就是涅槃，生死即涅槃，就在生死里当下就具备涅槃，离开生死没有涅槃。假如你明理的人应当要知道这个所谓生死即涅槃呢、啊，涅槃如果离开生死，涅槃也不可得，生死涅槃是相对的，因为众生有轮回生死才说究竟佛国的涅槃，假如没有生死，涅槃也不可得啊、那么因此才说生死即涅槃。假如你还在生死之边，你只是嘴巴在说生死即涅槃，那生死归生死啊，涅槃归涅槃，你还是得不到涅槃，涅槃与你没关系啊、所以必定要按这个修法呀去断烦恼了生死，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啊、把生死啊转为涅槃的功用。所以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啊、离开烦恼无菩提可求啊、因为众生有烦恼才说有菩提可证，假如众生没有烦恼的话，菩提也不可得，有众生才有佛呀，没有众生佛也不可得啊、这烦恼即菩提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啊、或者是即心是佛啊、我的心当下就是佛，既然即心是佛，也就不要到大殿里去拜佛了。所以那个执理会寺的人呢、听到这个即心当下就是佛，他说我这个活佛你不拜，到大殿去拜那个木雕你说的啊、可是你这个活佛呀，有一天你也会死掉的，活不久啊，顶多几十年而已啦，你也没有跟阎罗王打契约啊，说是要活多久，那你就活100年200岁最后也会死的啊、你这个活佛呀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不懂这个道理，听到即心是佛，我就是佛，也就不拜佛了，这个犯很大的错误。这种情况从前也很普遍啊、外道复佛法外道龙华教啊、这个龙华教我在小的时候就学过的，它有5部6册啊、在5部6册里面就有一部啊，那就是属于恶取空的这个想法，那完全是执理废事，很严重的错误。它里面就说到，哎，我一切众生当下就是佛，即心就是佛，因此他到山上去看到大家在拜佛呀，他就说啊，即心是佛了，佛在就我们心中啊，何必到大殿上去拜？这个人呢、老是说这个话，那么弄得破坏山上的一些老修行，他老是说心就是佛，不必拜佛，那么有一天这个老和尚对这个执理废事的人就开他的玩笑啊，哦好，即心是佛，不必到大殿上去拜佛。那么正好打板吃饭的时候，他也到斋堂去吃饭，他端起碗来，念供养念好了，端起碗来刚要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和尚就把他的饭抢下来啊，把他筷子拿下来，哎，即心是佛，不必拜佛，即心是饭，不必吃饭。哎，即心吃饭呢，哎呀，你还吃饭吗？这个是假的，这个饭是假的，你不必吃。呵呵，好了，这一开始他再也不敢讲这个话，因为你非吃饭不可，既然即心是佛，那你就不要吃饭了啊。大殿上的佛没吃饭的，他没吃饭，你就是去念供啊，供养清净法身，哎，你每天去供，你看那个饭一杯子还是一杯子，一钵还是一钵，一粒也没吃。大殿上了，你说木雕的佛都没有吃饭，你这个即心是佛的佛还有吃饭了、你既然是佛还吃饭做什么？这个这一次开始就够了、下次如果有人不拜佛，你就把他的饭碗拿下来。那么你听到这个即心是佛就认为不必修行，这是天大的错误。这个是心是佛这个话呀，是出在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说的是心是佛，下面还有一句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理呀，是心作佛是事，是心是佛是性啊，是心作佛是修， 不修不能成的。你只看上面的是心是佛，而没看下面的是心做佛。做就是修啊，不修不能成佛。所以说你只看了这心是佛，那你不修行，不修行怎么能成啊？啊，或者是说不动变道啊，我不必动，当下就是啊，不必修行，不动变道就不必修行，当下就是啊，当下就是涅槃，不动变道。那、不加修习，没有加以修行啊，实习这个修法啊，那么如果这样子就能成佛，变成正觉。正觉就佛国了。如果你这样子能成佛的话，那么十方世界尽是净土了。如果按照你这个想法，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佛国，当下当然是净土。可是是不是啊？并不见得，并不是，还是苦恼的这个五浊世啊。那么你处向对面呢、无非抉择，那你所接触的啊，面所对的啊，所向到的，那么一切都是抉择，都是佛呀。那么应当那一切都是佛嘛，大家都是佛，应当这样才对呀。可是并不见得啊，还是众生，一切还是众生，根本是不是佛啊。那么这就是破执他啊，执着于理呀、而不肯修行的这种很大的严重的错误啊。因为现在的一正当下就是佛国啊、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经虽然即佛呀，只是理即，亦是素法身，无其庄严，何关修正者也啊。这在呵斥他说，你虽然现在认为当下就是佛，可是这只是理即佛呀，后边有用六机判定这个佛的阶位啊。